好，欢迎回到2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今年大选的最突出的现象是代表极端左翼和右翼的桑德斯和川普携民粹主义获得超高民意，颠覆主流政治。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3年，也被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么桑德斯、川普和习近平的民粹主义各有什么不同？从美国到俄罗斯到中国，民粹主义主张为何对于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请四位美中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富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好，我想请大家首先来很快的点评一下桑德斯、川普、习近平他们各自的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民粹主义主张是什么。
他们三种 民粹主义都有一个共通点，民粹主义我们说的是他们的一些魅力，他们的一些吸引力是来自于感情而不是来自于那个政策。我觉得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是取决于一种恐惧感和缺乏自信心的。
对，
好，
我先从这个前提开始，就是关于这个民粹主义。实际上我觉得川普先生和克鲁兹先生还有桑德斯先生的共同点不一定是民粹主义，而是他们的真实性。就是他们的真实性是跟其他的这个美国传统的政治家的风度很不一样的。很多老百姓感觉到川普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同意不同意他的看法，其实在很多政策上他没有看法，所以很难不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真实性是很多人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点。
中国话来说就是接地气，就是接地气。
对，这意思就是说他想到什么说什么，他不会按照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规则来说话。那么桑德斯先生也是，甚至于他可以把自己当作为一个或者称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在美国也是少见的，我们也谈过。所以那么克鲁兹呢，也是在保守很受欢迎，保守这种政治立场受欢迎之前，他已经是保守，他是 conservative before conservative was popular。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对老百姓的很多看法或者分析是无所谓的，这种真实性我觉得是他们的共同点。那么反过来呢，习近平我觉得他个人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是很不一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直接的比较，就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我觉得还不是这个民粹主义，
而是待会儿我们单独来分析习近平的民粹主义，确实是很不一样。那么想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众会不会觉得一个领导是自己的人？
对。
我觉得不管那个政治体制怎么样，或者人家的立场是什么，他们摆出来的性格就是让民众觉得他代表这个民众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这个感情和这个价值观。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种粉饰，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操作。所以其实跟那个政治立场和所能做的这个事情在国家里是两回事。
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几个民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刚才各位都提到美国的民粹主义，我们看到美国的民粹主义确实有个平衡，像这次有左的代表，也有右的代表。左的民粹主义就是保障劳工权益，那个痛恨这个收入不平等，然后就对这个穷人说话。那么右的那方面呢，就是说右的民粹主义就是很反感非法移民，很这个恐惧这个国际恐怖主义，他们都对奥巴马不满。那个右的方面认为奥巴马做的这个过头了，在左的方面做的过头，尤其是医保方案。但是左的方面觉得奥巴马做的不够，然后给穷人的福利太少。所以说这个，但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却不一样，中国民粹主义只有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受到压制的，就他的方向是平均主义。有人去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现在太贪污太腐败，让国家这个领导人对外太软弱，说这种民粹主义它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符合中国的宪法和党章。 张，说共产党领导人不方便去打压这个民粹主义。但是另一个方向主张民主自由，主张就是结束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却受到了中共的这个打压，因为这种是不符合他的宪法。说在中国的民粹主义可以泛滥到一个极端，但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却受到一个很好的制度和法治的协调。他可以，我觉得美国如果将来选举的话，如果是希拉里对卢比欧是有看头，是主流派对主流派，或者说是桑德斯对那个特朗普也那个川普也有看头，因为是极左的疑义和对极右的疑义，那么也是一个平衡。但中国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你只能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从薄熙来到习近平都是这样的民粹主义。
嗯，好，说到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我想请各位听听看法。因为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台执政以后，确实西方的很多分析人士觉得他有带有比较强的民粹主义色彩。那么他们所指的这种习近平的民粹主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那个习近平，如果你看他自己的一些他演讲的一些话，或者就是支持他的那些人的话，不只是说他把中国当代的事情管理好的，也是把他形容成保护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传统那种盖世英雄。嗯，他是那么一个人，他是保护和热爱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不只是一个盖世英雄，现在也是中国的那个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所以这个是从民粹主义，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自豪感是很容易了解的，这个自豪感爱护这个传统，可是还有一个恐惧感和一个那个就是被受害者，就是国民白痴，所有的这些感情放在一块儿，变为一个爱和保护中国，是跟爱和保护这个核心都是同一回事儿。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习近平，他不只是领导人，他是代表着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包装起来的。
我觉得习近平跟川普和桑德斯有两个共同点，跟川普的这个共同点是口号，就是川普的口号是重新让美国伟大，
对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么这个跟习近平和中国的这个复兴中华是相当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一样的，跟桑德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桑德斯在美国的这个体制下，在这个体制的这个背景下，认为美国的这个政治、美国的经济是不公平的，
走错路了。
对，是走错路了，是一些富有的人、有影响的人能够左右美国的经济、左右美国的政治，而且是一种腐败的体制。那么这个跟习近平的反腐败我觉得有相同之处，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和两个领先的或者是重要的美国候选人有相同的地方。
罗弗林教授，
所以反腐败不仅是习近平的一个政治政策，而是他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因为大家认为他是自己人，因为他是帮大家，就是这个民众来打败这些高层的这个精英的腐败的这些官员，是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很不同的，就是习近平跟美国的这两位相比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民粹主义跟政治体制的关系。因为这个美国这两位的尤其是川普的这个民粹主义是一种草根的非政府的非这个首都的一种势力，而习近平是里边的人，他是体制内的，而且他本身就是体制，所以他是一生中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生活的这个爬到这个最上头去的，所以其实他原来就是精英，而这个这个民粹主义不是说习近平是这个大众的自己人，而是大众所能那个接受的政治权威的领导，所以这个色彩有一点不同。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呢本身哈，最早他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认为他是受了薄熙来的启发，同时他也受了权力斗争的刺激，他觉得薄熙来那一套看上去很管用，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搞这个反贪然后来共富，所谓共富就是把这个贪官或者商人的钱收集起来去普及给老百姓，比如薄熙来他搞了几套，一个说让那些孤寡的老人都会有福利，让那些留守家里的儿童啊都每天都有蛋和奶，然后让那个 农民工跟城市的市民一样，都有那个都有一样的待遇。说这个波西莱这一套在那边呢很受欢迎。那波西莱至今重庆人还在怀念他，而且波西莱在政治上他知道他不可能搞右的一套，他只能左，他就说去学毛泽东那一套，要唱红唱红歌，表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说他这一套在重庆赢得了极大的人气，但是他那一套却是为了政治野心服务，为了他问鼎这个最高权位，他是挑战习近平。说习近平后来这个由于王立军事件偶然爆发，习近平察觉了这个推翻他的阴谋和政变之后，习近平受了很大的刺激，不，所以说他觉得他要把虽然把波西莱打倒了，他要把波西莱这一套接过来，在全国范围内搞，就是搞这种啊，就是这个反腐啊，这个扶持贫困啊，这个痛恨腐败这个，所以他的确是通过反腐打虎，在老百姓赢得了支持。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民粹主义在中国是跟民族主义在结合，极端民主义在结合，说对外强硬，说习近平在对外强硬上也走得更远，像在南海、东海和中印边界等等这些问题上也受到了国内的一片喝彩。说习近平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看到是对民粹主义的一种利用。如果民粹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并不可怕，但是一旦政客去利用它，就变成一个敏感的问题，而且值得大家警惕，尤其是这种专制国家。
好，说到刚才陈博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观点，就是民粹主义往往和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可能有这种例子，因为习近平刚才您提到就是一种复兴中国。那么复兴中国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对于领土主权的争端，比如说南海啊，最近的比如说西沙群岛，美国这个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巡逻，那么美国中国的民众引起非常强烈的反感，而且90%要求对于美国采取强制的这个强制的行动。那么这一点上，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也是一直在鼓励这种反西方的或者是加强领土主权的一种主张，这也是他民粹主义的一个部分。我想听听戴博现在你怎么分析，是否为什么这种做法让西方感到担忧？
我这个就是换一句话说，习近平为什么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那个强人政治，强人领导人啊。有一个说法在美国，在中国原来也有，就是他之所以要把那么多那个政权就是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是因为他要进行改革，他知道他进行改革，尤其是就是要改造或者打倒一部分那个国企的话，他要得罪那么多人，他需要非常大的权力。意思是说我先集中这个权力，然后再进行改革啊。我自己不太同意这个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他要搞这个改革、另外就是政权对于政权的这个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很多人开始把你捧得高高的，什么习大大现在是那个核心，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不是说习近平他本人，任何一个人就会觉得
权力膨胀，
大家之所以崇拜我，很可能是因为我是个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习近平是真的相信他是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救世主，他是可以用这个民族主义或者一个民粹主义也是影响他的那个国际政策。可是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政策是取决于一个对中国对自己领导力的一定的一个理解，非常难以跟美方或者别的国家进行谈判，没有共同的语言。如果有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都是取决于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火上加油的，我现在是很担心这些的。
我也谈几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我所看到的可能不是民粹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这个不是习近平的发明，这个本来就有，已经好20-30年的时间都有，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从90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你也刚才谈到的，有90%以上的中国人希望中国能够所谓的说不，或者站起来，或者反击美国，或者遏制美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看法。对，那么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是在一个媒体球场并不平的一种前提下才出来的。因为你如果反对美国，这种看法是完全可以表达的出来，在中国的这个体制里。但是如果是支持美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对的，或者认为台湾的民进党怎么样，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场不平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情绪化的、非常民族化的一种国家情绪。但是这个不一定代表中国老百姓的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而是一个受一个不 一个球场不平的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我们必须谈到这一点。这个跟在美国的情况就相当不一样，
就是跟民意的真实的民意还是有那么一
点差别，真实的民意是很难知道的。
好，罗弗林教授。
我觉得方先生说得很好，就让我想到这个民粹主义，其实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好像它的趋势是往一个声音的方向走。越民粹主义越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极端的一个声音，然后没有一个多元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民粹主义可以跟那个多元的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社会体制是有一定的对立的。所以其实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不太平等的这个局面，也是会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假象，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大众的这个真正的思想。
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刚才说的是，就是说美国没有把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就说美国的民粹主义它基本上会受到宪法、宪政和法律的约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走太远。我记得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捧上来的一个政治明星，好像叫 Hugh Long。中国翻译成休斯朗，他曾经当选了州长，还差点当选总统，后来被据说是极右翼的这人派人把他暗杀掉了。那么这个当时他在美国造成了一定的轰动。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左右这个极端政治不会走太远，但是中国那边呢，就有可能会，中国和俄国都会走很远。就像我们看到在俄国普京他接手的时候，俄国是经济困境，大国的地位衰落，然后俄国又有车臣的问题，错车臣独立，然后整个俄罗斯面临解体。他上来之后做了三件事，他就迎合了民粹主义，然后迎出了民族主义，他取得了一个人心。他就说他去打车臣，让车臣无法独立，统一了俄罗斯，然后他这个通过石油出卖石油振兴了俄国的经济，同时他又在国际上提高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样子他就在这个迎合民粹主义啊方面呢就赢得了民心。但是他走得更远，就是迎合了民族主义去肢解格鲁吉亚，去入侵乌克兰，这就走得很远，这就跟那个当时的希特勒的这种右翼就很像了。中国这边也是这样，中国那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为了迎合这种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相结合，在内政上且强化了这个专制的个体制，在外政上也是对外扩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但是美国不会走这么远，美国最多在外政上就是对恐怖主义更强硬一些，对非法移民更强硬一些，但是不至于走得那么远。就美国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可言，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觉得这是可以对美国感到放心的一点。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像克鲁兹或者是像川普这样的代表右翼的，他们都是主张对外要更强硬，美国的这个对外的姿态要更强硬。那么联想到确实刚才这个陈伯公也提到，就是俄罗斯的普京还有中国的习近平都是以一种对外强硬的这种主张和姿态来赢得国内民众的强大的支持。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就是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解说，就是为什么这种往往带有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的这种言论往往得到国内民众的很强烈的支持。
共和党的很多这个民粹主义其实是瞄准奥巴马，是跟他们对奥巴马的那个
不满，他们觉得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太软，
他们说奥巴马老是道歉，就是他不爱美国，他不保护美国啊，或者是他是个卖国贼，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批评。
对，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强硬，其实就是那个间接的批评奥巴马，说他不爱美国。可是这个也让他们联想到，尤其是从川普的那个嘴里就说这些话，他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是生在非洲，他是社会主义者。那你可以不同意奥巴马的这个那个，你可以不支持奥巴马，这个都是合理的。可是归根结底，所有的说他原来没有资格当总统，他是那个出卖美国的纯粹的种族歧视，所以有一部分这个民粹主义间接的说奥巴马弱，是个就是非常弱的一个领导人，是间接的提醒很多人我们原来不赞同有这么一个总统。
但是我也不得不注意到，包括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民主党自己内部的人也对奥巴马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不少的批评，认为他在很多地方是失策。那么听听方大为先生的看法。
批评是可以批评，可是说他原来没有资格，或者说他是叛徒，这个不是合理的批评。
好，
对，的确有很多批评，就是党内可能也有，就是共和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对奥巴马对外政策的批评的确是存在的。现在很多美国人感觉到世界是很乱的，
对，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情，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中国南海北朝鲜，
对，
就是好像我们到处看到的是一种乱的不稳定的情况，很多人都把这个责任放在奥巴马的身上。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毕竟是美国总统，一个美国总统按理说应该能左右这些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事情是任何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现在很容易就是竞选的时候批评一个在任总统，就是你如果进入白宫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世界比你在竞选的时候形容的复杂很多，
要复杂得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美国竞选的竞选期间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就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在面对如此的世界乱局，那么各国包括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情况下，美国似乎也有这样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会不会成为一种进入主流的一种情绪？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的分析。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刚才就是针对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把这个世界的局面怪到这个在任总统的头上，我觉得这个前一个这个立场是不太合理的。其实这个世界的局面是长期这个冷战结束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而美国所这个所起的这个作用，在世界局面上所能起的作用或者应该起的作用有不停的变化。然后奥巴马的话，他是一直是守着一个原则，就是说所有的问题要先从那个外交的这个方法来解决。那有时候也许他有失败的地方，也许有他成功的地方，但是至少他是守了一个原则，一直到底。然后现在批评他的人很容易批评他，因为可以就是像刚才说的，世界都很乱了。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乱不是因为这个奥巴马的这个策略而乱。然后这个如果这个反对他的，尤其是共和党的那些选手，采取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对外强硬的政策的话，这个世界会乱得多的，而且会暴力得多的。
而且美国人的记忆就太差了，世界什么时候稳定过？
好，听听陈鹏先生看法。
我觉得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川普如果是当选总统的话，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更强硬。这样我完全不赞成这种说法。实际上，川普这种这个右派或者极右派，实际上是最善变的。就当像当年的那个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所做的那样，反而去接近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的言论中有些是批评中国，比如说他说，中国盗窃了美国的一个就业机会，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要对中国的这个产品进行重的关税，这些都没错，他看上去是批评。但是另一方面，他称赞中国的地方都是错误的，比如。他说他要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修一个长高墙，他就说中国在2000年前就修了这么万里长城，说美国只需要修1000英里，而中国修了10000多英里，为什么不呢？这个万里长城本来就是中国闭关锁国的象征，而今天中国还有网络上的万里长城，就是网络防火墙，说这些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他又说中国在南海修了个人造岛很神速这个说干就干，非常的利索，好像他很羡慕，但是那是一个扩张主义的表现，侵略的行为，是对亚洲地区不安定的一个危险的因素。他这种称赞的是错误的。我认为如果川普上来的话，反而会构成一个局面，就是如果中国、俄国、美国三大国都受民粹主义的支配，反而在国际上会由于大国进行利益交换，牺牲小国的利益，牺牲世界和平。就像那个普京现在就称赞那个川普，而川普也说他上任之后他会跟俄国搞好关系，他会跟普京成为朋友，说这些都是危险的倾向。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美国民粹主义上涨的时候，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爱州的初选民调虽然说是一个数字，但是人们投票是另外一个数字，说美国的选民远比民调中所显示的更理性更冷静，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民主还是可以放心，就美国的政客不管他是谁，他不可能走得太远。
好，最后我们有不到2分钟一分半的时间，请各位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戴博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说到民粹主义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个排外是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现象，要注意到这些。
我觉得现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个选举的确是很有意思的，甚至于很好玩。到了最后，我觉得哪怕是希拉里也好，或者是 Rubio 或者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成为总统，美国对外政策不会有特别可观的变化，但是国内的情况可能会很受影响。
就是用排外的对外强硬的那种 非常可能极端的做法，你觉得不会？
对，非常极端的做法，我觉得看不到。
罗弗林教授，
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强调这个中美关系的话题，就是在这个初选和这个大选的过程中，现在没有怎么提到，只是这个共和党。尤其是卢比奥对中国很强硬的看法，但是如果要求比如说在辩论的时候要求每个选手对中美关系提出他们的意见的话，这个讨论会朝一个更理性的更负责任的这个方向走。
陈伯文先生，二十秒钟时间。
我觉得那个川普在这个说不准穆斯林入境，反而在中国的一些极左派网民中得了较好。我觉得这有个区别，在欧洲受了批评，欧洲甚至不让这个川普去入境讨论，因为欧洲是有人权那个价值、有人道主义的这个传统，所以欧洲是绝对反对这种歧视言论。但中国那边由于国家主义至上、安全至上，说他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权观念，那些左派他根本不关心人道主义，而且歧视在中国是合法的，所以中国网民对这个川普的这种歧视言论较好，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有关美国的大选，请跟踪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最新和最深的分析。感谢今天的四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Robert Daly（戴博先生）、Charles Laughlin（罗弗林教授）以及陈伯文先生。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